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神使用怎么样的人这个话题。
如果神只使用完全的人，那么他就没人可用了。所以呢，神用他可以用的人，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都不是什么完全人。所以神很谨慎地给我们展示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些人呢并不完全，可是神呢却仍然拣选了他们，使用他们。
如果我们想向世人表现自己最好的形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有时候这样做会让我们遭遇试探。当然神绝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教我们，设法掩饰不义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假如我们真的犯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完全知道神乐意宽恕他们。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30章，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从中呢我们得着属灵的造就。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能收到您的来信，盼望您经常能与我联系，在主里我们互相劝勉。请您把信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当然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今天我们呢查考创世纪的第35章。上一回我们讲到利未为人狡猾，脾气暴躁，容易发怒，所以雅各在临终前对着围绕他的儿子说话的时候，特别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屠杀全城的人，怒气暴烈可咒，愤怒残忍可诅。这是在创世纪的第49章的第7节。那么多年过去了，雅各还在为他们杀害事件成人的可怕行为而谴责他们。虽然圣经没有追究他们的行为，但是也没有说他们这么做是对的。事实上多年以后，他们的父亲还是为这件事非常严厉地责备他们。由于他们怒气暴烈可咒，进到事件城杀了所有的男人，所以他们不能承受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多年后他们的恶行仍然在追讨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公开的，他从来不隐藏人所犯的罪，他不会让我们误会以为他只使用一些完全的人。如果神只使用完全的人，那么他就没人可用了。所以神用他可以用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都不是什么完全人。我们很容易误会，所以为了避免让我们以为神只用完全人，或者神只祝福完全人，神是很谨慎地给我们展示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些人呢并不完全，可是神却仍然拣选他们，使用他们。我深信这对你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你知道虽然你不完全，可是神还是拣选了你，神要使用你。所以这些事迹呢帮助我 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神的跟前，因为知道自己虽然是不完全，但是神会领我进入完全。我虽然不完全，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的不完全做好了预备工作，因此呢，神会使用我。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神并没有掩饰，也没有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他只使用完全人。雅各的儿子们实在太可怕了，他们做了这么可恶的事，但是呢，神还是使用他们成为以色列国的祖先。好了，我们开始看创世纪的第35章。创世纪第35章的第一节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现在雅各害怕，他们的君王一定会联合起来攻击我们，把我们全家灭绝。所以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这是创世纪第35章第一和第二节。雅各好像在家里进行一些宗教改革，吩咐家人说要除掉外邦的神。我们真的要更新自己，把自己重新奉献给神。雅各很害怕自己远离神，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多年，一切都安顿下来了。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生活富足的时候，我们呢，往往不去关注属灵的事物，其他的事情啊，渐渐的就占据了我们的生命，其他的兴趣啊，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这些个事物逐渐的夺走了我们对神的奉献和委身，我们会忽然发现，哎，自己热衷于这些事，或是喜欢的那种活动，让这些事呢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这就会带来悲剧。现在呢，雅各再次唤醒他的家人，要更新对神的委身。他说，来吧，除掉你们的偶像，你们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到伯特利去，回到当初神遇见我的地方，我们要回到那里去，再一次的遇见神。许多时候，神呼召我们回到第一次遇见他的地方。你也许会记得，耶稣呼召以弗所教会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主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呼召你回到起初的爱心上，回到你当初以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回到你第一次遇见神内心充满兴奋和喜乐的地方去。现在神正呼召雅各回到他初次遇见神的地方，认定神与他同在的地方。现在神呼召他回到伯特利去，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呼召。创世纪第35章第3到第7节说，我们要起床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的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 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在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雅各回来了，他筑了一座坛敬拜神，重新把自己献上。他在那里敬拜神，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之神。创世纪第35章第8节说，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利百加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死的时候，雅各也许把母亲的仆人他的奶妈接了过来，对他说，你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呢，底波拉就过来跟雅各全家住在一起。这时候呢，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可能呢还可以指教一下雅各家中年轻的妇女啊和婢女们。到了这个时候，他跟雅各住在一起呢，现在他死了。创世纪第35章第8节说，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意思是哭泣的橡树。很明显的，虽然底波拉年纪很大，但是就对雅各一家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份子，所以大家都为他的死而伤心流泪。创世纪第35章第9和第10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神再次确认，把雅各改名为以色列。创世纪第35章第11到15节说，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异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是神在伯特利第二次向雅各显现，他与雅各重新立约，重申他的应许。创世纪第35章第16节说，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以法他靠近伯利恒，实际上呢，它是属于伯利恒地区的。创世纪第35章第16到18节说，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啊，因为他死了，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当然现在拉杰的年纪呢也大了，在他生第二个儿子便俄尼的时候，他因为难产而死。便俄尼的意思就是忧伤之子。创世纪第35章第18节，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意思是右手之子，他不要这个孩子一辈子当一个忧伤之子，而无法忘记他的母亲为了生他而死，所以呢，他们就叫他右手之子。创世纪第35章第19和20节，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在这里呢，到今日还在，这句话呢可能是摩西的一个小小的注释， 因为是他把这些记录啊都收集起来写下来成为圣经的啊，这前面的几卷书。所以摩西在这里呢加上了一个小小的注释，创世纪第35章第20节继续说，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多年后，大约是400多年以后，雅各所立的柱子还在那里，所以呢摩西就提了一下，说这个墓碑啊到今天还在。创世纪第35章第21和22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流便在这里出现了，他是雅各的长子，还没结婚，很可能跟毕拉有一种暧昧的关系。毕拉的年纪比流便应该大很多，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负一点责任。也许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彼此相爱，结果就发生了性关系。雅各发现了这件事，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好像不去领会，对他们没有什么严厉的责备。事实上呢，圣经在这里继续记录雅各儿子的名字，以及从其他母亲所生的孩子。不过在雅各临终前呢，给儿子们一一祝福的时候，他指责了流便，说流便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所以那时雅各才把流便犯罪的恶行提了出来，流便就因为这件事呢，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创世纪第35章第23到26节，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杰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舍。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当然便雅敏呢不在这个名单里面，因为他呢不是在巴旦亚兰生的。创世纪第35章第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现在呢以撒还活着，他活了180岁。创世纪第35章第27到29节继续说，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原文做本名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以撒在世的最后50年不能行动，瞎眼等等，这样终老呢实在是很可悲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第36章，我们不会用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一章的细节了，因为这里面所记录的以扫的家谱，他的许多后代在第36章以后啊就在画面上消失了。我们只是了解一下以扫的后代，圣经在第36章里面呢把他们的名字都列出来了。创世纪第36章第一节说，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东就是红色的意思，以扫是以东人的祖先。创世纪第36章第6节说，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 雅各回到这个地方后，以扫他把全家都搬到南方定居，就是从死海东边一直到亚喀巴湾一带，这一带呢后来就是被称为以东地。以扫和他的后代就在这里定居了。创世纪第36章第7节，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在第10节提到以扫的儿子中啊，一个叫以利法，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你可能记得约伯记这一卷书中说到有一个前来安慰约伯的人，他的名字也叫以利法，是提曼人。所以呢，很可能就是去安慰约伯的这个以利法，就是以扫的其中一个儿子。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约伯记呢，是圣经中一卷极为古老的书卷。因为创世纪是在500年后由摩西书写的，约伯记中的诗歌保存的是完整无缺，使它呢就成为人类文化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所以这里说的以利法，他的儿子叫提曼。约伯记里面呢有一个叫提曼的人名叫以利法的，所以就很可能呢这时候呢也正在约伯的时代。在创世纪的第36章第33节也挺有趣的，33节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我们知道约伯是地方的统治者，他也是个王，很可能这33章的这个约巴就是约伯记里的约伯，以利法作为约伯的一个叔叔。他看到约伯家里经历着这么巨大的损失和遭遇到这么多的患难，那么他当然要来看他，安慰他。所以呢第36章里面的这些个名字与约伯记的年代以及约伯的生活或多或少有关联，这也意味着约伯活在跟雅各以扫还有许多这些事情发生啊相同的年代。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创世纪的第37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了。
弟兄姐妹，巴不得雅各的生命成为您的榜样，要把生命交托给神，因为他知道你是如何被造的，也清楚你的心思意念。不管你为人如何，神仍然爱你。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因为神应许他要成为多国之父。虽然雅各经常不忠于神，但神始终信守承诺，希望这一点鼓励我们。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祝福，请继续收听。节目呢，我们仍然逐节的查考创世纪，我们将分享约瑟的生平。我们要读圣经中最具启发性的记载，尤其是有关约瑟那令人心碎的经历。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您绝对不要错过。您要是想与查克老师联系，欢迎写信到本台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赐福给您，愿神的恩手带领你，愿神每天都看顾你，愿你 得知神的同在，不是头脑上知道，而是在你的心里经历到神的同在，神与你相近。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